加福音呢，是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然后才是比约拿更大。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两段圣经，一面来讲是一样的，另一面来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约拿书的两面，而这两面呢，就把解经家们多年所困惑的就通通连在一起。那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当初读圣经的人没有发现这一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你读到马，但就是你觉得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就等于路加福音所记载，但是有一点不同，你会发现说，当你在那里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说主耶稣是在这个人子或这个讲到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那么所以人子也要在地里面三天三夜。那这个很明显是告诉我们约拿书第二章那里整个的故事，就是约拿在鱼腹里面那个故事，就说明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故事，这是预表，这个很清楚。所以关于预表的解释，在别的地方你能怀疑，这一段你不可能怀疑，因为这是我们的主亲自告诉我们的，也亲自解释给我们听。那么现在难在哪里？难在就是我们一般读圣经的人只想起马太福音，而把路加福音忘记了。那路加福音那里还有另外的一半不要忘记了，路加的福音不光讲到刚才说是人子，不光讲到说是这个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不止这样，在路加福音里面又多了一段话，你们记不记得？这里告诉我们说，约拿如何为尼尼微人成为神迹，人子在这个世代中也要成为神迹。这是约拿书的第二版。你看见当约拿光在鱼腹里面的时候，那没有问题，是指着我们的主在肚腹里鱼腹在地里面三天三夜说的，那这是第二章。那么现在你怎么解释第一章，怎么解释第三章和第四章呢？有另外的一句话，就是不止约拿在鱼腹里面这件事情是神迹，而约拿这个人对尼尼微来讲已经成功了一个神迹，所以神就让主耶稣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神迹。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啊，在这里是两件事啊，一个是主耶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埋葬了，从死里复活，这是死而复活的神迹，还有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本身这个人在这个世代里面就是个神迹。所以这一点要清楚。那么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你读约拿的故事，一面讲着他在鱼腹里面，另一面来讲他为尼尼微成为神迹。那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第三章，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第三章能够吸引许多人来归向神。因为什么？因为约拿这个人经过神工作的结果，他变成当时一个神，连约拿自己都不能解释的啊，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我就能明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一面来讲只有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另一面主耶稣这个人就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神迹的时候，你如果分类的话，你没有办法分类，你发现主耶稣是自己成为一类，没有办法和别的神迹混在一起。他的死，他的降生，他童女玛利亚生的，他从死里复活，整个人是神迹，你没有办法解释他，对这个时代来讲只有这个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够慢慢就明白到底约拿书讲什么。约拿书很清楚的是告诉我们这两个神迹，那严格说的这两个神迹是一个神迹的两面，是一个神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相信一般解经家们所担心的这两面不能放在一起的，我想在主的话语里面就解决。所以我们叫解经的秘诀是已经解经，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人自己的话来解释的，你总是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年轻人要很小心啊，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只抓住一段神的话，你随便的解释，有很多人就着了迷了。 你知道有的年轻人呢，他因为听见主耶稣那句话说是，如果你的手啊叫你犯罪的话，你宁可把手砍掉，眼睛宁可挖出来。那么有的人就把这个圣经啊当作字面解，结果真的跑到厨房把手砍掉，因为他犯了罪把手砍掉，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不可以这样做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原来就是圣灵的殿，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糟蹋自己的殿。那就证明说，主耶稣在那里所说把手砍掉把眼睛砍掉，不是指着你真的把手砍掉说的，那是指着什么？那是指着你除去那个犯罪的机会来说。所以读圣经我们看你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才可以。那你记不记得那次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们就引诗篇里面的话，说是如果你从上面跳下来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有人拖住你。那么弟兄姊妹，圣经主耶稣怎么应付他这个试探呢？他说经上又记着说。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找出另外一节的圣经来解释的话，你要小心，你千万不要随便猛然解释，那是很危险很危险。所以只有经上又记着说才能够斥责那个撒旦，撒旦的试探才会能跑掉的。所以对付仇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神的话才可以。那么甚至于撒旦都利用神的话，你看他不是利用神的话吗？结果神怎么说呢？主怎么说呢？主说经上又记着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光中得以见光。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再说我刚才为什么要转这么大的弯呢？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要提，特别是为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告诉大家说，有一条最简洁的道路，就是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那么主自己的话是最可靠的，而且呢是最中肯的。那果然呢，把我们对于这个约拿书呢，我想就整个的就提起来了。那我想末了在我们快结束以前，让我很快的就把这一卷书的主题，现在我们来看，把这本书的主题呢，很快的我们把它提一下。就是我很快的介绍，介绍一下。那么，如果现在我们要从新约的话里面，要把我们刚才所综合的印象，就是主所给我们看见两面，一面呢就是约拿如何在鱼腹里是神迹，同时呢约拿这个人为尼尼微人，圣经特别讲为尼尼微人成为神迹。那么特别说出我们的主如何他在死而复活是神迹，而且他自己这个人在这个世代就是神迹。如果这样的话呢，那现在我想我们就能明白了，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再进一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读约拿书。当我们刚才读到我们的主说，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或者说呢，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这什么意思？当然这个没有问题，就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拿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这个所罗门当然也是基督的预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呢？所罗门的特点呢，或者我想我多说一点，我为着大家怎么说呢，为了帮助年轻人我多说一点哈。这个马太福音啊，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分段的话，头25章啊，就是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末了3章那个总题就是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我现在如果你这样来替于这个马太福音分段，你就知道这里在讲什么。那么好，现在呢我想我要顺便的多说一点，到底啊这里那个更大是什么意思。我想我要提起的一点是这样，就是当我们在这里读这个圣经说到啊这里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大的时候，那么到底他属灵的意义在哪里？除了我们刚才说是一种预表之外，这个当然我们懂得预表什么意思，就是像图片一样，那么实体呢是在新约里面。但是呢在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是从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找得出来呢？ 因为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有一句话说，他说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那么特别是如果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我很快的读一下给大家看，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的那里说，十三章十六节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那意思就是说，学生不能大于先生，或者是学生不能高于先生。那不能高于，不能大于，什么意思呢？那你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来解释。那主的话很清楚，特别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学生不能大于先生，等到学生被成全的时候，他就要像先生一样。我盼望弟兄姊妹很清楚，学生不能大于先生，那么等到学生被成全的时候，他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先生大于学生的意思就是说，先生是个模型，最后呢，这个学生要学成了以后，成熟了以后，他要被磨成他先生的形象。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门徒的原则。什么叫做原则呢？门徒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先生比我们大，我们的先生是谁呢？我们的先生就是我们的主。所以这里只要讲到那个大，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是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是约拿的典型，这里有一个人呢，到约拿整个的生活是根据这个比他更大的来这个来支配的。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想我们读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有个很大的困惑。很大的困惑在哪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说第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约拿在鱼腹里面代表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基督的预表。但是等一等，你就觉得很困扰，如果他是基督的预表的话，那么约拿背叛神难道也代表我们的主背叛神？不是的。那特别到后来他到尼尼微去的时候，他发怒的情形，你知道约拿不代表我们的主，约拿代表他自己，这一点很清楚的。但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读预表的话，那么整个的约拿书只能够读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三章第四章我们就读不下去。但是感谢主，这是我们每次读到旧约的人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什么呢？我们要记得啊，预表是怎么产生的，预表是怎么产生的，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先把它弄清楚才可以。我们拿大卫来做例子。你我如果看大卫一生的故事，我们知道说大卫啊是基督的预表，但是我们说大卫犯过罪的。我问弟兄姊妹，大卫犯罪那一段，你能不能把它用在我们主的身上？当然不可以，千万不可以。那么现在我们说，那么我们如果读大卫故事的，到底我们怎样从大卫的身上得到帮助？那当然，当你读到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什么？那里告诉我们说，虽然大卫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一千年，他最大的刑罚不过是看见人用石头把人打死，他没有看见十字架这幅图，但是他受圣灵的感动，结果呢，他在诗篇二十二篇，他就把十字架的图画就活化在我们的面前。那么结果呢，大卫的灵就被神使用来发表基督的灵，所以他能够说，我的心呢，在我里面像蜡一样的融化，我的骨头我都能够数过。而且他能够说我是虫，那不止这样，他能够在那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我们知道说那个都是预表我们的主，大卫自己是不行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当大卫能够写这一段诗以前，神老早在大卫的身上已经开始工作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神拣选了大卫， 他不光拣选他做以色列王，神也拣选他做写诗篇的人，神也拣选他把神的话托给他。那为着神要把他的启示给我们的缘故，那么现在在以色列中间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十字架的，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因为他们都在主耶稣降生以前1000年。但是现在我们的神怎么办呢？我们的神现在找到了大卫，是合乎他心意的。结果现在就在大卫的生活里面呢，神就安排各样的环境，让他有各样不同的经历。那有一部分的经历和这个毫无关系，他犯罪的经历和这个毫无关系。那么有许多时候呢，神就让大卫经过一些环境，经过一些苦难，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解释的，他没有办法解释他的苦难，因为这个不是他罪有应得的。你知道说他因着顶撞神，后来的受了他儿子的背叛，亚撒龙的背叛，那一段可以说是大卫罪有应得的，有很多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苦难。但是如果你分析大卫的苦难的话，有一部分的苦难是大卫不应当得的。那现在你我怎么解释那一段的苦难？那一段的苦难乃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神老早知道要用大卫来发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上的苦难，所以神就抓住，神就把大卫掌握在手里，叫万事互相效力，让他经过许多的经历，在那些经历里面他能发表一些感觉，然后神就用那些感觉来发表基督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有一部分大卫的苦难不是他罪有应得的，有一部分大卫的苦难他是为着基督而受苦的，虽然基督是降生在1000年以后。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来讲到预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是超时间超空间的神。当神要使用大卫来做基督的预表的时候，神老早在大卫的一生里面有许多的安排，有一部分是为他自己的，但有一部分我们叫大卫受苦是为了基督受苦，大卫所有的生活是为了基督而生活。所以当大卫经过一种情形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不知道那个是指着十字架来说的，但在那个经历里面他的确是经历了。结果呢，神就借着那个，就是在这许许多多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地方很像我们的主，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在那一点上就可以做了我们的主。所以只是指在这几个点上，我们知道当你读约瑟的故事也是这样，这个约瑟被卖，约瑟被弃绝，被卖到埃及，然后呢我们知道许许多的故事，这些的故事是不是约瑟自己罪有应得的？不是，因为神老早就定规约瑟要做基督的预表，因着约瑟要做基督的预表的缘故，所以他在监牢里面一个是酒政，一个膳长。结果呢，我们知道啊，他是没有罪的，对不对？那个酒政和膳长是犯了罪的，所以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个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见左边的是强盗，右边的也是强盗，两个是有罪，他自己是没有罪，所以这个就预表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不止这样，这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了，一个沉沦了，对不对？那么这酒政和膳长呢，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了。所以为什么那一次他到了祖母的家里面，祖母家那个祖母欺负他，而且让他受了许多的冤枉，那一次是不是因为约瑟自己错了呢？不是，因为神要安排约瑟的环境，制作他，雕刻他，雕刻到一个地步，他很多的生活，很多的表现很像1000年或者2000年以后我们的主在地上的表现，在这一点上说非常像我们的主。所以在这些点上我们说过了，就可以做耶稣基督的预表，对不对？但是感谢主，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另外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个意外的收获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约瑟这样被制作雕刻，慢慢就磨成神儿子形象，这个经过就变成我们的功课。这些就变成什么预表呢？就变成我们经历上的预表。就是约瑟如何经过雕刻，经过制作，慢慢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那在这些故事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功课神如何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制作我们，我们被卖、被恨、被弃绝，最后我们能对我们的弟兄们说，神，你们神的意思是好的，他打发你们以前来到这里，先为你们预备粮食。在约瑟的身上没有恨，他能爱他的弟兄，所以这些的故事呢，很自然的就成为我们经历的预表，而那个经历是个很荣耀的经历，就是这里有一个功课告诉我们，一个约瑟这样的人，神如何在他身上做工，然后慢慢的把他带到神，慢慢把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约瑟有没有失败呢？有人告诉我们说，圣经只有两个完全的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但是如果你仔细读约瑟，约瑟还是有点失败的，但以理是比较你不大容易读得出来，这个约瑟还是看得出来。所有新约里、旧约里面的预表，像摩西也好，像约瑟也好，像这个像什么，像这个大卫也好，他们都有失败。那些所有失败的经历，都是预表我们失败的经历。但是感谢主，借着这样的一些失败的经历，你看见神如何雕刻我们、制作我们，把一个背叛的约拿最后能够顺服，能够到尼尼微，而且慢慢的神给他把他心给他打开，给他看见说，最后神是要扩大他的度量，而且用新约的话来说，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对于我们知道说，对于这个谁，对于这个摩西是如此，对于约瑟是如此，还有对大卫如此，对约拿更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来读约拿书的时候，一面我们看见他是基督的预表，但是同时我们看见说他也是我们的预表，他是我们经历的预表。当他背叛的时候，他是说出我们的背叛。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说这里两个预表连在一起，特别说出什么呢？说是不止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也为我们死。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应着与主联合，连于他的死，也连于他的复活，那最后如何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如果把这些话通通加在一起，你要在新约里面找出一个字，找出一段的话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约拿最中心的教训。我想弟兄姊妹，让我们来读那一节的圣经，然后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想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负我的轭，负我的轭。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知道这个光景和约拿的光景不一样。约拿神叫的往东，他要往西的，但是主在这里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着安息。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有很多人读圣经啊，读到这个约拿最后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因为约拿没有安息。但是我们相信最后约拿写了他自己的故事，而且把他自己软弱失败的光景显露给我们看，就证明是他最后在主那里面已经得到安息。所以这里我们要记得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一幅图画，就是主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知道我们的主在这里讲这句话的，他是用一个背景，是用犹太人农田里面的背景。原来一个农夫啊，当他要耕田的时候，他是要让牛来耕田。那么牛来耕田的时候啊，有一个难处，就是如果一个向来啊背叛的牛，非常生、非常野、非常刚刚出生的牛，或者意思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受过训练的牛，如果你把他轭啊放在他的肩膀上的话，他还是可以犁这个田。但是因为他非常背叛的缘故啊， 所以呢，他虽然鹅放在他身上啊，他的这个精力太大，活力太大，而且你叫他往东，他一定要往西。结果呢，他一会儿这样走，一会儿那样走，那么这样犁出来那个犁沟啊，就是弯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农夫的目的是希望说能够把这块通通犁过了，然后好撒种啊，然后好长农作物。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呢，那么一个农夫如何能够得着一头牛，让他能够照着农夫的旨意在那里耕田，在那犁田呢？那现在农夫要做要有一个办法才可以。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就像神对约拿有一个旨意，神要约拿到这个尼尼微去，结果神要他往东，他往西了。那么这样的牛，你怎么能够用它来满足神的心意，来达成神的旨意呢？那这个时候农夫啊，常常做一件事，做一件什么事呢？常常把一个很不听话、很野的一头牛啊，把它放在一个老牛的旁边，而让他们两个牛啊孵一个儿。所以你知道，当这个老牛跟小牛走在一起的时候啊，老牛因为它是学了顺服的功课，而且你知道这个牛的后面呢、啊，如果这个牛啊，我举个例子，假设这个牛啊，走错了，走弯了的地方的话，这个农夫啊，就拿了一根棍子，那个棍子后面呢，有个很长很长的钉子。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刺，你记得主耶稣这告诉保罗说啊，你这个用脚踢刺是难的，就是这个背景。所以如果要是说啊，这个牛不听话往这个地方走的话，这个农夫就用这个刺啊往他这个脚上一踢一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普通如果牛是野的话，他就不光你踢他，他用脚踢你，结果他用脚越踢刺呢，他受的苦就越大。你看这是保罗的光景，保罗就是像一头野牛一样，他受了管教，受了教训还不听，他要把脚往回头一踢。所以你知道这是了小牛啊，或者野牛一般的性情。那这样的牛有精力没有错，这样的牛是在神的田里不错，但他永远不能够满足农夫的旨意。今天很多人都为神做工不错，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为神做工呢，还是我们是不是做神的工呢？为神做工是一件事，是不是做神的工是另外一件事。我们都在农田里面，我们都在耕耘，我们也在传福音，也在祷告，也在聚会，也在服侍人，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像什么呢？我们像我们就像约拿一样，我们是一个不顺服的，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背叛的。但是感谢主，你不要忘记了神如何来训练我们的。神把我们摆在，我很恭敬地说，摆在一个老牛的旁边，这一头牛是非常忠心，而且忠心至死，那是我们的。我很恭敬地这样说，我们都像那个都像约拿一样，是个非常野的牛。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说？我们的主呼召我们说，你们来负我的额。那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和我一同负这个额，一同来耕耘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真的与基督一个额的时候，或者说当那个野牛和那个老牛在那个一个额的时候，那每次啊，当这个小牛要往这边去的时候，他看看那个老牛啊，老牛非常顺服。而且当你真的农夫用那个刺刺他的时候啊，他没有用脚踢刺。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他一面看一面看一面看，他本来很不顺服，本来很不平的，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他越看越看，就被磨成那个老牛的形象。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他心里就能够得到安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与主同额是约拿书最主要的主题。神是把约拿和要来的基督